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0号星期五的活力加油站，我是 Desmond 郑冠耀。
Hello， 大家好，我是战秦文斌。那全新的一个星期嘛，就来到了星期五嘛，接下来的就是周末了，有没有计划接下来的周末要去哪里呢？哎，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好建议给大家。啊，刚才 Desmond 呢说了这个女大十八变，说实在话，我真的是那个非常典型的女孩子哦，就是到十八岁的时候，样子的就慢慢的漂亮了。
十八岁对你来说蛮遥远了。
对，我这样说，这个青春期离我真的好遥远了。哎呀，不过我们还是要理清一下，到底青春期指的是哪个阶段？
对，那我们呢，今天立刻来邀请我们的今天的老师，那我们就是有我们的这个心理治疗师李丽丽老师啦，李老师。
老师好。
我们一说到这个青春期，可能我们大家都懂这个词了，但是到底真正来分析的话，青春期其实是几岁到几岁？
对，
其实青春期呢是看性别的，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她的青春期开始会比较早一点，所以她基本上年龄，所以基本上她的年龄会比较早，就是从10岁就开始了。
10岁啊？
对，哦，
大概可能是5年级，对，
大概4年级，10岁、4年级这样，你会看到你，哎，为什么有一些4年级就开始有这个月经的这个来潮，是这样子。其实青春期这个时间开始其实是蛮普遍的，尤其是在现代这个时代、okay. 然后它会在大概会8年左右的时间，8-9年左右就会结束，
就到10到18岁。
对，男生就稍微比较迟一点，可能就会迟1-2年。
是啊，所以我们是比你们年轻的啦，哈，没有这么容易老，
可以抗衰老。
所以男生呢是由11岁开始，然后直到19岁的。
没错。OK， 那我们如果说到个别的话呢，其实呢，在于这个阶段来说，我们还有分为这个性征的变化。老师先来告诉我们，来理清一下到底什么是性征。
性征其实主要是指那个性别的这个象征。其实，在我们的一生人里面呢，有三个阶段的这个性别的这个改变。
是的。
当然，这个性别改变不是说女变成男的，变成女的那一种。其实第一个性征呢，就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是很直接的，你就会看到，哎，男生就是有男生的性器官，然后女生就有女生的性器官，这就是他第一个的性征。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妈妈在怀孕的时候胚胎的时候，就是在里边已经定下来了。
对，已经定下来了的。
Okay. 对。那如果是第二性征呢，就是所谓我们的青春期了。这个时候会怎么样一个变化？
对，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就会比较大的变化。哎，荷尔蒙主要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对，
就影响到他们的心理跟他们生理的变化。所以就会看到，你会看到在生理方面，
是的，
女生跟男生也有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像女生呢，你会看到就是，哎，她就慢慢很多长的那个什么，我们的所谓讲的阴毛、腋毛这些，这是女生通常在这个阶段，她们就会很担心的，哎，为什么我这些地方会长毛？这样子，然后胸部就慢慢的就会隆起。然后你会看到他的那个肩膀跟臀部也慢慢的变大，甚至看到大部分的脂肪都会在他的囤积在他的腿部还有他的臀部这样子。这主要是在
就是身体上的结构会有一些变化。
对，
okay,
对，
就是来到了这个第二性征的时候。那如果是第三性征呢？
如果是第三性征的话，基本上它是属于第二性征的这一个晚期，基本上它已经没有身体上跟心理上的变化了。
心理上会不会有，或者兴趣啊还是什么会有吧？
对，就是它会变化是在它的行为，比如说一个女生她会有女生的行为，一般上我们都会看到男生会有男生的兴趣和他的习惯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如果幼儿的话，他们可能男生就是比较是蓝色的，女生就是粉红色了，那个是比较用工具用具。
但
是到了第三性征的时候，就会在他的生活习惯上面看到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说到这个青春期，那我们应该就是可能要比较 focus 这个第二阶段了，对不对？
对。
那如果我们说第二阶段的话，一般上男生他就开始的变化是在哪里呢？
男生基本上他们也是第一个很感到很担心的，就是他的腋毛跟他的这阴毛这部分，因为他们基本上因为在中学生你会看到大家都会很担心，
想到为什么我头发会长在别的地方的
对，就会突然间这些长出一些毛，然后再加上有胡须这些等等，然后别的可能脚啊手啊也是会长毛然后这个喉结会突出，然后
会变声
音变了，
那怎么为什么会变得那个声音很粗？ 哭了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体格就突然间比较高，
没错。那女性上的第二性征呢，就是刚才老师有提到的，哎，臀部开始可能会囤积脂肪，然后我们的胸部会鼓起啊，这些这样子，
对对。
OK， 那其实我这样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来到青春期嘛，就是这个所谓的发展阶段。那如果在发展阶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分为好几期，那老师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早期的部分是怎么样？
对，基本上发展就是早期，就是刚刚如果是女生的话，她就是月经的来潮；如果是男生的话，他就开始有第一次的遗精啊，就是遗精基本上就是那个那个精子太多了，然后他们会在通常在睡觉晚上的时候他们会流出来。通常这个时候男生也是很担心，女生也是会很担心，因为他们早期，他们早期的意思就是他们之前没有试过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啊，突然间，对不对？
对。
所以呢，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家庭的这个爸爸妈妈，如果你是新手的，尤其是也不要害怕哈，要慢慢呢就是跟你的孩子他们解释的哈。
是。
那除此之外，老师比如说来到中期啊，又是怎样？
其实中期的时候呢，基本上会比较看到的就是，哎，基本上他会很多的这个生理上的这一个改变，就好像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女生的第二性特征，然后还有男生的这个是其实属于中期
哦，就性器官可能有发育了，
对，就开始发育了，对。
OK， 那如果是晚期的部分呢，又包含什么？
基本上晚期的部分呢，就是到了他们的尾声，就是青春期的尾声，就是如果你生到18岁的话，那么就是大概就17、18岁，
就是发育完全成熟了，
对，已经完全稳定了。我们基本上是讲稳定了，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女生的月经周期是已经稳定了，所以你会看到，如果在这之前，可能刚刚月经来潮的时候，哎，为什么我来两个月月经就停了，然后可能3个月后再来，或者什么，就开始担心我是否是怀孕。其实那个是因为还没成熟，所以这一些生理部分它还不能稳定。
所以荷尔蒙也是要时间去调试的。
对，到晚期的部分基本上是已经稳定了。
是。那么在稳定了之后，会不会说他们其实在心理上应该，我觉得会有变化？因为青春期很多人都会说可能会比较叛逆啦，
对，情绪上也比较躁动，
顶嘴啦还是什么的，
所以基本上他会因为心理的这个突变或者是不稳定这一个部分，基本上在这几年里面这8、9年里面已经产生了很多变化，可能到了晚期的时候他会慢慢变成会稳定在晚期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到晚期的时候，基本上他的情绪是浮动的，就是会比较急躁。
Okay，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期间的时候呢，就是孩子特别想要摆脱父母的这个监管呢？
一般上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比较想要独立的感觉，他而且又好奇，对四周围很好奇，所以一直想要知道身边的一切人事物到底会是什么，
求知欲很强，
尤其是被困在家里的，
对，那所以呢他就是好奇心可能也很容易受这环境的影响，
对，
对，没错，而且他们好像情绪上也比较不稳定，还会容易害羞
啊，对，虽然他们的情绪比较暴躁，但是很多时候如果这是对家人但是基本上对外的话呢，他会比较会害羞，而且他很容易被外面的环境影响，
是
OK，
所以那么看完了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心理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性的心理也会有改变吧。那时候他开始因为都会追女孩子啊，可能一些女孩子会就是爱慕一些男孩子这样是吗？
对对对，他特别注重外表，他现在开始就
爱美啦，
自我形象会比较意识就比较高，然后可能要瘦啦，要减肥啦，也是要打扮啊那一种等等，
而且在这个时候的性幻想可能也会开始萌生了。
对对，基本上到了他的晚期的时候，他的性幻想是其实是蛮多的。其实性幻想会基本上就在他的早期开始，然后慢慢越来越多，所以你会看到，哎，为什么学校会有那些学生会带一些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些片子来看，
是
这样子，因为他们好奇，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坏孩子。
对，你知道很好奇，就是在他们的那个早期的时候呢，他们是刚开始是对异性疏远的，
是
开始反感的，然后到中期的时候呢，就对异性有好感了，就完全不一样，颠倒了。然后在晚期的时候就渴望恋爱了
对，就会想学恋爱。
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的就爸爸妈妈就是要了解一下。那么虽然说你也是经历过，但是呢，我们在这样谈当中呢，你会更了解的哈。除了了解这些之外哦，哎，在青春期呢，你的孩子呢又应该吃什么可以注意他快高长大的？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青春期有助于长高的食物，充分补充钙质有助于长高。青春期的孩子如果想要长高，除了要注意合理膳食之外，适当的补充钙质是有必要的。牛奶是钙质的首选食物，牛奶中含有人体发育所需的钙质、各种氨基酸、蛋白质，消化率在98%以上，并且容易被人体所吸收。每天睡前一杯热牛奶，可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还能改善睡眠质量。多吃坚果有助于长身体，开心果、核桃、瓜子、杏仁这类坚果中含有丰富的亚麻酸、亚油酸、不饱和脂肪酸等微量元素，这些都是有助于身体成长发育的重要元素。每天适量食用就能够助益青春期的少年健康发育。除此之外，在烹饪食物的时候，选择花生油、橄榄油、大豆油也能有效帮助人体摄入所需的微量元素，促进成长发育。动物内脏，鱼类有助于补充矿物质。人体骨骼中有99%的钙、磷、镁等基础矿物质元素，因此在补充足够的钙质和营养的同时，其他矿物质元素的补充也是青春期孩子长身高的必要条件。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多吃鱼类、动物内脏等食物来摄取身体发育所需的这些矿物质，这样有助于骨骼的正常发育，让骨骼变得更加坚韧。多吃蛋类有助于补充蛋白质和钙质。在各种动物性蛋白质当中，蛋类是很重要的营养补充来源。蛋类中也有制造细胞所需的各种氨基酸以及钙质，因此呢，青少年在日常饮食当中多吃蛋类食物，一定能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钙质，促进身体健康发育。维生素有助于人体生长发育，在身体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当中，维生素也是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物质，其中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更为重要。青少年应该多吃动物肝、肾、鸡蛋、蔬菜、水果，因为这些补充维生素的最好来源。尤其是蔬菜中除了维生素之外，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纤维素，对青少年更加有益。
继续来谈这个青春期，我相信呢，其实很多朋友啊，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啊，或许可能大家经历了有一段时间，但是像我们回想过去的话，其实那一段时日都是非常非常的甜美，特别是在早恋的部分，哎呀，开始有这种爱慕啊，然后男女这种情感呢、啊，又觉得好纯纯的爱哦。
对，我觉得所以今天我们上这一堂呢，不只是给这个小孩子听，我觉得做爸爸妈妈也应该听一听，很重要哦，因为我们的孩子进入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教学的方法、教门方法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哈。
OK， 所以马上来问我们的李老师、如果是我们的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的形态，据说在这个时候呢，哎，还有分为好几种不同的形态，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基本上呢，这边我会分享七个形态嘛，第一个形态呢就是爱慕型。其实如果他是这一个形态，不单是影响到他的恋爱观，其实也影响到他其他的一些行为，比如像读书的行为啊，或者做任何事情，
就是价值观啊，
怎样去影响了爱慕型是他很喜欢爱慕人啊。啊，
对，就是他从小到大了就很喜欢爱慕一些可能物质的东西啊，或者是比较漂亮的东西啊，比较能够展示别人的东西。
你快回想一下你是哪一型啊？等一下我也回想一下，
对对对，我们先听完 ，OK。
Okay.
好，接下来呢就有一些是叫好奇型、好奇型呢就是他对很多东西都
很好奇，
哎，到底是什么、尤其是早恋这回事情，可能他看了很多那种电视剧啊，他觉得我也觉得很好奇，我想试一下
OK
的那一种。那么接下来呢就会有一种叫做模仿型、模仿型呢就是
看到明星他想做那个明星这样啊、
对，他就我看到别人恋爱、我也想模仿他的那种恋爱的那一种、
就是看他模仿的对象是谁，然后
对，可能他看到别人我也想念，就不是好奇啊，就是别人念我也想要，
有我也是要有啊，
你有我也有啊的那一种心态啊。另外一种叫做愉悦型，就是他来玩玩的，他只是想要玩玩，哎，他没有说认真想要去谈一段恋情的还是怎么样的
啊。从众型呢，
还有一个啊，对，就是从众型就会比较大众都在有恋爱的这种现象，
为什么我没有，我也要这样。
这个其实跟模仿型有点相似，可是我们怎样去区分它？
模仿型呢就会比较是我自己想要去 做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跟着别人一样，然后我就有。但是从众型就不一样，从众型就是我看到大众都有，这样我觉得我没有，我很奇怪，
我不要成为那少数的，
对，所以我就要必须也得来一个，这样子，
我也要来一个，就那个逆反型，
逆反型的那一种呢，就会比较是属于，哦，你叫我不要恋爱，你讲恋爱不好，我
就来做咯，叫我不要动，我就动给你看一下，
对，你要反叛一点的，
对，我就偏要做给你看的那一种，那么到最后的那一个就是补偿型的那个，就会比较属于，可能他从小就缺乏爱，或者是他就从很多空虚，所以他想找一个伴，一个去填满他这个空匮乏的。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我是好奇型的。就什么东西都很好奇。
我觉得有一些 element 我都会有
OK， 那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个早恋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它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看太多电视剧啦，还是什么的？
对，比较多是因为是周围的影响，因为媒体不一定是电视剧，有时候也可能一些社交媒体啦，分享一些可能亲密的一些照片啊，或者一些短片啊等等的，然后看到，因为毕竟青少年期他的这一个荷尔蒙变化嘛，都是会想要去体验新的东西的，所以他就会觉得这些东西蛮。对，
都
蛮
新鲜的
而且蛮甜蜜的，而且在影片看来也蛮不错的一种感觉，所以他想去体验。
对，
了解。
因为说到感觉的东西啊，就是你没有去体验，你是不懂的，所以就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刚刚我们就提到这个早恋嘛，对不对？如果在青春期，现在其实我觉得越来越早了，对早恋的话，那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其实我青春期对影响，就比如说在身体方面，当然如果身体方面它会影响到身体健康，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肢体上的一个接触，所以他的这个性意识的这个萌发会比较早。你如果是完全没有涉及到恋爱的话，那么这个性这意识的这个启发会比较慢的，就有可能到后期可能才会有的一个发展。
是的，
影响到身体健康哪一方面的健康
可能就是谈电话谈到很夜啦，或者是如果发生一些性行为，可能需要去影响到可能找堕胎啦，那些等等的哈。
这个谈这个电话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
真的。
而现在呢是。现在是在打这个简讯的所以不懂到几点的。那除此之外呢， okay, 可能在这个心理上也是有变化吧。
对，如果是在心理上呢，基本上他们会比较情绪会起伏很大，因为会跟着恋情的那个发展会被影响。
今天吵架啦，我不想上课了哈，
真的
不要来吵我啊，类似这样的。
影响课业。
对，那专注力也会受影响了。
是，而且就会变成心不在焉做很多事情也会可能就其实基本上心情好和不好也会影响到专心度。
对，因为可能他们就会把这个爱情或者恋情放大，而反而其他的这些感情或者家人的这些情感呢，其实并不一回事，所以也经常会造成了可能和家人有些争执还是什么的。
对对，因为家人可能会劝告你不要那么迟睡，还是劝告说要专心一点读书，可能就会有冲突。
没错。
那行为上，我相信也是有变化吧。
对，行为上呢，基本上他们就会把太多的精力用，就是把太多的时间花在那一个
恋爱上。
99%的，你应该是这样的，我告诉你。陈文斌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然后还有这个装腔作势互相攀比
对，有一些呢就刚才我们有谈到七种类型嘛，所以可能其中一些类型呢可能就是那种模仿啊，或者是好奇，或者是愉悦型的，可能他就会拿来想要攀比，
我也要这样子，
或者是我女朋友比较漂亮我的男朋友比较帅还是怎么样的，
我男朋友驾跑车哦你男朋友驾摩托而已啊，可能会这样是不是
对
然后呢就是减少人际关系的发展，可能你的专注力就只是在你的另一半
身上，那个世界里面只有两个人而已。
对，所以就会变成影响到他的这个社交的发展，
没有去拓展了。
对，其实青春期社交发展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对对，
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爸爸妈妈要注意一下，因为呢在青春期呢，因为好奇心强，可能孩子会就是偷吃禁果，然后造出 很多问题出来了，
对
不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当他偷吃禁果的时候，然后他就会不只是在心理上和身体上受了伤害，而且你看到接下来他的人生其实也会被影响。
这个是真的，我们在报章上也可以看到啊，一些未婚妈妈或单身家庭啊，类似这样，所以他的是一个雪球来的越滚越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怎么去教育了，对不对？如果说到这一点的话，比如说孩子啊有了类似这样的东西的话，怎么说家长应该抱着怎样的一个态度？因为一般上如果我们旧时代妈妈就是不行不可以，还是
这样的，就很多的不，
对，可是现在又不一样了，应该怎么样？
所以比较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基本上家长都要去做到，就是不反对，然后也不放大。就是不反对，是说哎，发现孩子早恋了，然后我们要，当然我们不是说去支持他做这个早恋的这个事情，而是我们去跟他谈，就是像谈天聊天这样，也不是查问，而是就是像朋友一般的去沟通。
是，
其实在当中好像是没一回事，其实在整个谈话之中，其实在做着关心跟观察的一个动作，
在了解着，对不对？
对，那其实也在当中给一些意见。
对对对，可能就是一开始你发现到你孩子在早恋的时候，你就不是责怪的一个心态，立刻去骂还是什么，你要先去了解整个事情先，不然的话孩子会觉得就突然间你
对你就不的话，然后他就想哎呀可能妈妈也不赞同，然后就开始疏远了，那关系就越来越不好，
就少讲了，也不谈了，可能你也不懂孩子其实在他恋情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其实这样会更危险。
所以呢要记得两个不反对也不放大。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待会呢我们还是由我们李老师一起我们探讨有关你的孩子的这个青春期的。
谈到青春期的孩子，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就是离不开这个字，就是性。 OK，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性呢开始会有很多很多的好奇，再加上呢他们可能身体上的一些构造的改变啊，变成他们的荷尔蒙的变化呢，他们对于这一块呢是特别特别的好奇，所以应该要怎么样灌输还有宣导说一个正确的性教育呢？我们在这里请教李老师。
基本上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灌输的性教育，就是像刚才 Jenny 有讲到，就是因为他性的器官比较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基本上在性教育里面呢比较多都是跟性器官有关系的，就是怎么样去保护这一个部分。
是，
所谓讲到怎么保护，基本上我们会谈到他的卫生，他的这个健康，除了这个之外，然后我们也会谈到就是说怎么样保护这一个不会被别人去侵犯
这个很重要。
就是怎么样去爱护这个东西，就是除了清洁这些卫生，那么还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就会谈到那些性行为，所以这些器官，因为很多在我在教学里面就有很多的同学他会在问，老师男孩子跟女孩子的性器官怎么样在一起，他们就会
答老师
很多的疑问，对吧？
爸爸妈妈现在你要听啊，老师应该怎样讲。
基本上我们一定会把这些性器官的图一定会放在我们的课室，对，甚至是一个模型我们也是会放在课室里面，然后我们就会说男生他就会有这个阴茎然后这阴茎，然后女生她会有这个什么阴道，然后还有这个尿道等等的，还有肛门，基本上有三个这个孔，三个洞，然后女生当时他们才发现因为我有三个不同的洞，
比较科学式的一个方式，
对，
然后这个阴茎基本上是要进去哪一个部分，然后它进去了之后，然后什么样叫做我们说喷射的这一些精子等等的，然后子宫在哪里，
是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用这些图形或者是用一些录影带它有解释这一个部分的给他们看。
老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必须要做的，然后为什么嘛？因为你了解了之后呢，结构还是什么，你才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你会知道要如何去保护，对不对？
对，然后基本上从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子宫它有卵巢，然后卵巢呢会排卵，然后排卵原来遇上精子的时候就会怀孕，那么他们就会知道这样他就知道了这个知识，然后他就会选择如果我要进行性行为的话，然后我就会有这种后果，
对，
就让他们建立一个健康的知识以及那对于这种性的一种价值观，
对，
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因为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性知识，全面的性知识给他们，同时我们长辈在旁边就不断的去阻止，不可以，这不行的，这不可以做，完全不可以做，但是为什么呢？ 对，他不知道，然后所以他就会可能好奇，可能逆反还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会去。
那当然，对于两性之间的相互尊重啊，还有就是理解和保护自己也是很重要。
对，因为你认识了之后，你就会知道怎么去保护，因为你知道它的重要性嘛。没办法，像以前我们的这个教学的方法呢，可能你问妈妈或者问爸爸，他就说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呢，会造成可能孩子更好奇心去探索，所以给他知道完全知道之后，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方法来的哈。
对。
那么老师我想问一下，那我们谈到这个全面的这个性教育，可能刚刚老师有说过，可能老人家或者其他人会觉得不行，这个不行。那么想问一下老师，其实如果我们和他们分享类似这样的一个课题，它的好处是在哪里？
其实它好处就是在增加他们这方面正确的知识跟价值观。
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有关性的这些资讯，其实在网络上，在任何的媒体其实很多。如果能够通过一个正确的一个媒介来去传达这个资讯，而且越早越好。因为如果我们可能到了青春期才来去传的话，可能他已经在其他方面可能一些不正确的一些管道已经得到这一方面知识，可能已经拥有了不正确的这个价值观。
对，然后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我们就减少了许多社会的问题，比如说性暴力、性侵犯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逐渐减少了。除了这些之外，老师
其实可能就会遇上一些可能这种所谓堕胎啦，这种问题其实也是会
早婚啊，甚至是艾滋病啊，
艾滋病这些等等
性别不平等啦。刚刚有说到了堕胎，那可能就是意外怀孕了啊，早婚、艾滋病，刚刚也是有提到这些，其实种种。老师说你再想回来，为什么会发生？就是缺乏了一些教育了。
是，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活力热线呢，通过我们活力热线呢，也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一位尾数3523的朋友哦，他的问题呢就是，他是一名单亲爸爸，然后呢，他应该要如何教育自己的女儿？对于这个性方面，这个性教育呢？
对，其实在教育这个性教育这方面呢，其实没有所谓的性别之分，所以好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全面性教育也没有说要男女分开来教。
是的，
其实基本上男都必须要知道女的，也必须要知道男的。基于刚才这个听众这个爸爸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他可以去跟他女儿谈到这个性器官吗？这个可能就要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在之前完全什么那种连
很疏远
的那种，突然间你在谈这个，那么真的是很奇怪。你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外国人外国家庭，在孩子在小的时候4-5岁，然后可能这种性器官，可能孩子会好奇的。其实，在4-5岁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去玩自己的一个部分，可能一些刺激他们很好奇。在这个4岁、5岁的年纪，基本上外国家庭他会爸爸会跟孩子冲凉了，就是爸爸会跟女儿一起冲凉，儿子会跟妈妈一起冲凉，他们就会去问。哎，这是什么？他们就很公开的去谈这个课题。那么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都有这种公开去谈的，这基本上到了青春期是，什么都可以谈。
是，所以这个性教育它应该是阶段性的，而不是说一来我就跟你说这种。
来，今天我跟你谈这个，你这样就不行了。
对，如果这个爸爸他没有这个，那么在比较敏感的部分，尤其是性器官部分，可能就叫有一些其他的亲人去帮。
对呀，阿姨还是什么，这可能会方便。变一点了。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老师可能可以建议一下，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无从下手，要去跟孩子谈类似这样的一个课题，有没有一些辅助的品可以帮助我们呢？
通过什么管道可以去学习？
基本上其实在教育性教育在本地可能会比较少，其实在外国其实也可以引进蛮多的一些性教育的一些纪录片，甚至影片。影片呢，基本上像我个人在用的纪录片比较多，是我纪录片就是教这些性器管啊这些概念的，但是影片基本上我都是随手可及的，就是市场上其实蛮多，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恋爱啦，还是这种性的有一些关系到谈性的一些，其实你都可以拿来跟他们谈。很多就说可能这些不适合，但是这些偏偏他们就是可以触及的一些影片，然后就跟他谈里面的内容。当然不是我谈，是他们谈，主要我们是要知道他的想法。
就去内心让他看了，然后他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再给他正确的一个
教。对，我们在做一个引导。哎，可能如果是比如说他说，哎，我觉得谈恋爱是一个很开心事情，我想学。那么我们做的方式就是，哎，你不可以学，不可以哦，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做？我们做方式，哦，如果是这样的，像他那次的恋爱，可能比如说那影片，可能恋爱最后是很苦的，然后最后是可能堕胎收场的。那么你觉得这样还需要再谈恋爱吗？比如说，通常他们说，哦，我不要了。为什么会想不要？因为我不想他们一时的触动和害怕而说不要。
是，
好像因为堕胎很痛。其实真正除了很痛之外，其实对自己接下来的影响是什么？带他们去想远一点。
对，
然后说，哎，很好，谢谢你们分享，我们就这样子。
甚至可以包含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案例啊，来去跟他们分享。
对对。
那么老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想问就是说，我应该给他看一个好的结局还是不好的结局，还是两个他都要看
都要
才知道？所以两个都要的，
两个都要，
不然也会吓到他，对不对？
对对，因为我们一定要平衡，不能说完全都是不好的
一面倒啊，
以后可能他大了咧也不咧，
可能他就会抗拒了，对不对？
那对于在教学活动上呢，其实还可以有一些角色上的扮演。老师，我就对于这个非常的好奇，怎么样从角色上的扮演？
基本上角色扮演我们都是哪一些案件啊，或者一些影片，可能就扮演，比如说影片的话就会扮演里面的角色。如果是案件的话，可能比如说一些强暴的案例啊，或者是这个家暴里面可能也包括强暴的情况在家里里面发生，然后谁饰演这一个这个爸爸，这个妈妈
施暴者或者是什么的，
对对，这一些这样的。然后在整个活动呈现或者角色扮演当中，我们也教导孩子，哎，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去保护自己。除了演出来，然后也叫他们演一个比如说如果再重新来过，你会怎么做？
对，
这样子。
哎，这个真的很不错，因为其实你在演的时候你自己会发现到，或者其他人在看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理解当中的一些情景了。
对，然后青少年从中他们就会可能就会提问啊，然后就跟他们应对啊，这样子就有相互的交流，对不对？
对，而且印象也比较深刻，都是自己的朋友在演。
是，那老师们讲了这么久，我觉得就是如果用这个教学的这个方式哈，它其实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不难。其实真正我们应该要，因为刚才我们讲了这样，其实如果真正的面对到，我们要怎样的一个形式去跟我们的这些，
基本上如果是要跟孩子，比如说我们在教育还是在哪一个哪一个场景也好，当他们问起有关性或者是恋爱或者青春期任何他们所遇到尴尬的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是要有就是很正面的方式去回答，不要说哎你等你大了才问，或者是小孩子不知道的你怎么会问这些东西，这些
或者还有以前常听到的将来大了你就知道对吧
基本上我们就要给灌输正确的资讯给他，这样
然后可能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实物呈现，这个教学还有这个媒体以及这个社交机构呢相互配合才很好，就比如说哎好像看我们活力加油站这样啦那你就会学到许多的东西了。
对，没错。当然就是首先真的不要逃避这个性教育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作为父母啊还是任何一位长辈，其实我们都希望可以灌输孩子最正确的一个资讯。
是，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分享了多么的这些很好的一些资讯给我们。老实说我们也是过这个青春期，但是当你面对你孩子的青春期的时候，可能你也是束手无策的。
是，没错。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我们有 Helen 老师来教我们瑜伽，千万别走开。